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Skype 当中呢，可以来学习怎么样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丰富我们的意象，让我们在许多这个神的奥秘里面，能够越来越与主亲近，能够得知你所要启示给我们的。我们献上感谢，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为我们的将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长进，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我们充满了真的让神给我们带领的意象。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OK。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些的作业哈，我们的作业就是要让大家透过启示录第四、第五章哈，我们可不可以从一个默想经文当中呢，可以看见上帝给我们带下的这些莫大的启示哈？有没有人想要先分享的？就分享在上个礼拜我们的作业当中啊，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奇妙的带领啊，让可能可以参观天上的景象哈。不管你的景象有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可以来分享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呢，很重视弟兄姐妹你的互动哈，在。这个操练在一个写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意象也会被打开你的知识、你的领受会越来越丰富。那么在这个丰富的过程当中呢神会给你启示更多更多的奥秘哈。OK， 有没有人要分享？
好，不是，我先分享好了。
好。
我在做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心里有一个觉得太难了，这太多的画面了。
像
这个里面很多说，牧师怎么给我们那么难的题目啊？太多的动机，然后那样第四章，我先从第四章来分享。第四章的时候，又有四活物，又24位24长老，又有那些什么闪电声音，光看这些或者是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好累哦，可是我觉得早上我一早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因为最后我那时候跟神有点小抱怨，说太难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那个。可是后来最后一节，就是启示录第四章最后一节，他们都在敬拜神，然后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你的，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觉得神只是要我看这个，看见这些四活物，这些24位长老，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在敬拜神。然后我觉得我之前在看的时候，就想到四活物身上，因为他们长得都很特别。我就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失掉那个焦点。其实我觉得神把我拉回那个焦点，就是看他们自己，就是因为这些四活物跟那个24位长老都是在敬拜神自己。所以我觉得我第四章我真的感受到的，真的就是我们要，不管是他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就是敬拜神，然后那个眼目看着神。这是第四章。那第五章的时候，那我在看第五章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那个约翰为什么要哭。因为长老跟他说不要哭，因为他心里急，那个七印谁来揭开，他哭谁来揭开。然后我想说有必要哭吗？他为什么要哭啊？然后呢，后来他就讲到那个被揭开，就是那个羔羊啊什么那些，然后后来这些东西也很多的画面，可是后来我里面有一个很被 touch 的，就是我问的那个问题， 约翰为什么要哭？
嗯，
神，因为约翰他想，因为神向约翰启示录、
嗯，
所以他心里很急，他想要解开那个七印。他里面当不能解开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个着急。
嗯，
所以我后来觉得主啊，我有没有，我也，当我还不认识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约翰在干嘛，他哭什么。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神让我感动，让我真的知道他在哭什么的时候，我跟神说，我也要像约翰这样，对你的天上是那个渴望，那样的着急，想要知道，因为他想要知道，神就会跟他讲，那个天使就长老中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哭，你看啊，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能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当他哭的时候，他来求问的时候，他就得到答案。
嗯，
我就说神，你给我这样子，我对一些神国的事，不管是对教会是为什么，我哭到你的面前，我有没有那样的哭的心，像大卫想要知道。
嗯，
然后你一定会告诉我。所以就是这个后来第六章很摸着，然后第五章很摸着我，就是我要大卫那样子的，不是约翰那个。在神面前那个哭泣想要知道的那一份心
okay,
而且我确定当我有这样的时候，神你必会跟我，你必会解开来我里面的疑惑。
嗯、okay.
啊、这是我对 这四章五章本来觉得很复杂，可是真的后来做完之后我心里好喜乐，我觉得说啊，我以前对启示录真的是觉得太抽象，然后我又被那些什么四活物长，然后身上有眼睛，那满片满的眼睛，觉得很恐怖。然后又有六个翅膀，我就一直在那些那里面的时候，我看不到到底要讲什么。
嗯，
就是我觉得，当我跟神说我不知道要看什么，我不知道怎么那么复杂要干嘛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敬拜。
嗯，
我只要看那个就好了，我不需要去看。就像我们在地上，我不是要去看人，我不要去看那些，神说你只要看我就好了。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后面、
嗯、
当我这样子心里解开这样的时候，我心里很喜乐很开心，因为这个是我当时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疑惑神好像也向我解开，也安慰我，那然后也让我真的心里得到很大的宝足。
嗯，很好
分享，
感谢主。好的，那好，那我们还有人要分享吗？感谢主。哎，
老师，要不我先说吧，我怕我待会我说不了了。
好。
我其实跟佳佳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特别难，特别难，就觉得不知道该。就本来启示录对于我来说就挺难的，然后很多东西我也不明白，所以我在想，哎呀，这怎么来完成这个作业？可是我又想到，这个你完成作业不是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一个操练来带我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所以，我不知道在怎么来操练的时候，这四章五章我就反复的听，反复的读。然后就有几次我就是唱的就是应该来说就是四章五章的赞美诗，我就唱，然后其实有些歌我也唱的不好，就是唱的因为是应该是圣灵启示我要唱哪一首歌，第一次唱的是荣耀那个荣耀宝座，然后荣耀我没想到荣耀宝座正好是就是第四章的，然后后来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就突然出现另外一首歌，就是叫叫哎呀我忘了那个调子，耶稣升羔羊，就是这个开头的，然后哎呦确实就是这两首歌也带我到了那个敬拜的这一种天上的敬拜的这种场景。然后我就问神主啊，我说你就是让我要启示我什么，或者让我看到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了，我确实是就是每一次我都看到了那个宝座，但是每次看到宝座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紧缩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荣耀了。而且我也看到了那个就是看到了那个通向宝座的那个通向宝座的玻璃海，还有那个彩虹，彩虹就像桥一样的。而且我看到了彩虹那个桥上是好像是写的是归耶和华为圣。那么我就就通过看到这些，然后我就不住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觉得他实在是太配得赞美和敬拜了。
嗯，
然后就是给我的，就是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次，就是这四章五章让我感到的，就是看到的，就是神的公义、圣洁和他的荣耀。就是以前更多的是看到的是神的慈爱，可是我真的是就觉得我看到这四章五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我就真的是很有击破，很有那种就是哎呀，我就觉得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哦对，在第四章的时候，我很奇妙的是我居然看到那个宝座就是有24长老，然后一圈一圈的，好像很多很多的人都在敬拜嘛，然后在天上的那种敬拜。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快就看到了，我第一次来读第四章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宝石啊，不是宝石，穿着一个那种样的蓝色，那种蓝不蓝绿不绿，有点带那种粉蓝粉绿，就是很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好像不是这种颜色，好像穿出很难得有人穿出来很漂亮的。但是我就看他在天上在弹着钢琴啊，我在想啊，我怎么让我看到他然后我就看到飞鹰，就是我就看到鹰就不停的，就很多鹰就在飞去飞来，在我的眼前，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第四章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后来我是结束了之后，我是想，哎，为什么不是四活物吗？为什么我只看到了这个飞鹰呢？然后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也是，就真的是我也大哭了一场。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约翰的那种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就像刚才佳佳说的，可是我自己，我就觉得我真的感到自己的那种不配，就是那种又出来了。可是我对神说，我相信，就是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来靠着主，我来得胜，能够得胜，尤其是胜过生命中的这些，因为我再一次光照了我，就是我看到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就继续就是唱那个歌。就是这样子就好了。我知道我是觉得很难，但是所以我的领受只能到这一步。谢谢。
OK， 好，很好。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
我要分享，老师。
OK， 好。
我是反复的在读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我里面就突然一下，因为就是读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就好像我在读的时候，我好像也仿佛一下子被神感动了。我一下子被就是神的爱浓浓的包裹着。我就是这几天就是读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就是一个字爱，神的爱。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我看到神的宝座的时候，神的爱就摸着我，神的爱就浓浓的包裹着我。我仿佛就在这个爱中就融化了，是没有自己的那种，只有两个字，就是专注在神的面前。就浸泡在圣灵里，非常非常的满足，里面的那个喜乐满意，非常的放松。我以前好像读启示录，就是第四章第五章，就是整个启示录下来都是就非常的不明白不理解，就是这次通过这个视觉化能够进去的时候，被圣灵感动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真的是好像神能够活化在我的里面。我能够感觉到，我甚至能够摸着那个荣耀尊贵权柄，哎呀，那个东西是可以摸得着的。我突然一下理解了什么是荣耀，什么是尊贵，这个权柄也能够摸得着，就是那种被他完全的 好像融化在里面，就是没有你自己，只有神他自己。
嗯。
然后当我读到那个四活物的时候，我过去的感觉也是很恐怖，就是这是什么，我就没有那种再往下读的那种欲望了。但是这一次当我看见就是他们在宝座前的那个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全永在的全能者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那个敬拜，我仿佛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是24位长老当中的一员，我也俯伏在那里，我也可以沉浸在里面，好像不被周围的事情所打扰，能够融化在里面，也去全身心的，甚至是每个细胞在里面可以去敬拜那种感觉。
嗯、感谢主。
仿佛从天上就回到地上，就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从天上回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耳边还在响彻着那个敬拜，我真是不愿意离开。我说主啊，还是把我带到那个地方，我继续来敬拜你。
嗯，很好。
我就想到那个天上的敬拜太荣耀了，我就突然就一下明白了，就是什么是在地如在天，什么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的那种深刻的感触。然后在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也就大哭，虽然我没有大哭，但是我突然好像明白约翰的那种心。然后我看到被杀的羔羊，他的血是那么的新鲜，从各族各方各地买回来这么多的人，那我就好像真的是摸着了我的心，我一下被理解到，虽然我好像被开启的还不是那么的深刻，但是我比从前在读这个启示录到这里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明白。然后我这几天我天天都是在敬拜，
嗯，
就是在敬拜的当中有一首歌，就是反复在我的里面唱，主求你来恢复，主求你来恢复。我可以把歌词稍微的读一下，好像就是在诉说我的心，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嗯，很好啊。OK， 非常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谢谢赞美主。
老师，我的作业已经交在那个 Skype 上面，我现在说话不是很方便。
OK， 好。好的。那一峰要分享一下吗？一峰，
老师，我没有做，我上次，最后的时候掉线了，没有听到这个作业，
没有听到这个作业。OK， 好的，那宝石要分享吗？
哎，我麦克风开了吧？
开了，开了，开了。
哈哈，哦，感谢主，我这个作业我默想了。三次，然后那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第一次默想的时候，看到的东西都不是属天的。然后，因为我在默想四活物这部分，然后我发现我看到的怎么是白雪公主，然后白雪公主身上有翅膀。然后在第二次默想的，就是说你上到这边来，你上到这边来。然后我又看到好像像那个以前不是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什么包青天，然后那个我就看到那个包青天好像从那个皇上的那个王位上面领受圣旨，然后所以这两次默想的时候，我就在求问主，我说主啊，为什么会看到这些？ 我后来里面的感动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就是说，在过去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看的、听的、读的，然后会去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些从世界来的这些可能信息吧，都需要在我们里面被炼净，也就是存在我们魂的部分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要被炼净。所以我就开始就是祷告，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继续的洁净，然后让我看到属天的。然后后来就又可以看到第三次梦想的时候，又可以看到，就是说，说第四章里面讲说上到这里来，然后我又开始看到天上的景象，就那天上的景象看起来是属天的，结果发现那些画面呢，它都是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在网络上或是微信上面弟兄姐妹发放的那个信息。也就是把一些有些弟兄姐妹去过天堂地狱，他把那些可能耶稣的形象或天堂的形象整个绘出来，然后我看见的是那些东西，我说主啊，这是天堂的景象嘛？然后我就觉得不是这么的真实，结果觉得那个还是存在我魂里面的，所以我说主啊，我不要看这些。那里面的很深刻的感动就是说，其实我们看的、听的。说的其实都会去影响我们吸收的信息，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就是内在的灵人，还有我们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这些东西我不想看，我知道我里面很清楚不是属天的。那我说我不想看这些，结果意念就开始出来了，那就没有看到那个天上的景象，或是说很真实的在神的宝座前敬拜，这些像景象我都没有看到，但是有这个感动，然后就是内心的那个感动有出来。那在默想第4章第1节的时候，然后它里面讲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然后那个意念就跟我解释，好像圣灵就跟我解释说，这个吹号这个号角呢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然后他在就是唤醒我们心中的灵人。然后接下来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新郎跟新娘。那新郎的这个画面先出现，然后再过来就是新妇穿的新娘，出现。我觉得说新郎跟新娘他是好像是合为一体的，然后就是一下看到新郎的脸，一下看到新妇的脸，然后骑在一匹白马上面，然后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号角在吹响的时候，是在呼召幕后的新妇，要与新郎合一。骑在白马上面是与羔羊，与他的新郎一起去征战。然后接下来又出现一个刀荒，饥荒、刀剑、瘟疫的画面。那也就是说，与羔羊一同在那些地方征战。可是，在那些征战过后，不是就停下来歇息，而是与羔羊继续往前奔跑。那在4章1节里面默想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出来，所以它上面讲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所以对我来讲，默想4章1节的时候是这个未来的事，圣灵在指示我。那接下来在慢慢在默想下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说。约翰被圣灵感动，然后看到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个坐宝座的，然后四面有红，然后有碧玉，还有红宝石这些。那它每一个物件，它对我来讲，好像都是 meaningful 的。像碧玉，它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的丰盛的生命。然后那个经文就出来说，耶稣他是使我得丰盛的生命的主。就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里面讲他，而且要让我得的更丰盛。那红宝石呢？然后在默想的时候，我就看到宝座上面其实它那个红宝石对我来讲一年当中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它散发着光芒。对我来讲，它让我看透到这个血的宝血的意义。所以我觉得那红宝石对我灵里面的这个意义是说，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它散发出来的光芒，让我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被光照，它宝血的真理。 然后叫我去纪念他的宝血、
嗯、
然后再来就是红红围绕宝座，那意念又出来就说这对我来讲是说是神的应许，要时时刻刻记着神的应许，那是从神而来的应许，不会改变。那四活物的话，在默想的时候呢，他全身是眼，他有四个面，就是牛犊人飞鹰哈、还有人的狮子，然后他是24小时昼夜的敬拜，这个是叫我们去学习像耶稣一样，他有四个面的服侍，那要我们像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哈、像四活物一样，全身是眼，去学习耶稣这样的服侍。那他也给我们这个四面的权柄、
嗯、
四个面的权柄跟能力、
嗯、
那接下来再继续默想24位长老的时候呢，那其实24位长老对我来讲自己的领受呢是说他是在全地上所有的仆人，在代表全地所有的仆人，他们将冠冕放在宝座前，是说这些仆人将神所赐给他们的国，赐给他们的所有，把他放在神的宝座前，把主权交给神，由神来掌管。所以他24长老，他也是代表24小时昼夜的，有这样的心智，将神所赐的国，神所赐的一切都交由神来掌权。所以那个冠冕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交给神来掌权。所以对24长老有这样的一个领受跟开启。
嗯，
那接下来在看到那个闪电声音雷轰的时候，闪电这个就很奇妙，因为这是从宝座上发出来的，所以我在想说，神啊，你让我感受到或是听到你闪电的声音，或是说你宝座上释放出来的声音，或是让我感受到雷轰。那结果一默想到那个闪电的时候，这个灵里面的感动，它不是听到声音，它是灵里面就是感受到说，就是有那个闪电在我面前，然后那个闪电一感受到那个闪电的时候，还有形象出来，然后就开始全身发热，然后灵里面就感受到那个闪电就在我面前，
嗯，
然后我就全身发热、
嗯、
一直发热，从头到脚一直发热，然后接下来就看到宝座上有火，我说主啊，为什么不是看到闪电，看到宝座上有火？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神就是烈火，他就在宝座上，他就是烈火，然后他那个火就一直在我的身上。接下来我就听到声音，宝座上释放出来的声音，他告诉我说要去寻找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这个声音就对我说要去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接下来在默想雷轰的时候呢，这个雷轰对我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按着神在宝座上所赐下来的这个能力，就是闪电他赐给你能力，然后声音对你说你要去做什么，然后雷轰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之后，神就成就他所应许的，然后这个雷轰是他对我们所的成就是成就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对他回应的呼召，他会有雷轰来回应我们，用雷轰然后这就让我想起来过去几年有几次经验，就是当我好像就是回应神的带领，然后去就是去做的时候，去服侍的时候，的确真的是有两次神就用雷轰来回应我，让我很清楚明白这是他告诉我说，孩子你做得好，你听话，你做得好，然后、
哦、感谢主。
然后然后接下来就是在70这一部分呢也是一样，在默想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说这个70是神要加添给我们的能力的，也就是说当他告诉我们说带领我们去行出他旨意的时候，其实他的70会他会释放他的70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然后帮助我们加增我们各方面所需要的圣灵的大能跟能力。然后接下来就再看玻璃海，那玻璃海就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服事都要赤露敞开，那赤露敞开的时候其实神是看得很清楚的，就像玻璃一样，没有一丝一毫是隐藏，然后就是像水晶一样透明，敞开在神的面前、
嗯、
那当我们用这种心态去服侍神的时候呢，那深渊必与深渊相应，也就是说他随时随地会用他的话语来就是说带领我们，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服侍，生命的全方位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对齐。 这样与神的旨意对齐。所以在默想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分享完毕。
没有第五章啊。
有啊，有第五章。第五章的话有，其实第五章他也是有看，就是说看到那个宝座前哈，我在默想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羔羊站立在四活物还有24长老中间哈。然后其实我有在听一个课，他这个课他的内容是说在宝座周围敬拜的这些活物他们的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一直在想说要看到这个活物，可是我没有看到。然后我说，主啊，那你要告诉我什么七角七眼啊，还有像那个四活物啊，这你要告诉我什么，我想看到在宝座前都有敬拜的活物，因为我很喜欢敬拜，我就很想跟他们一起敬拜。可是感谢神就是没有机会这样子。但是有一个领受，就是我看到羔羊站立在宝座前的时候呢，那就是五章的第六节这部分比较深刻，是说羔羊就是宝座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我看到被杀的羔羊站立在这中间的时候，这个神的七灵在他身上，那这个七灵他就好像是那个好像是烟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灵，它不是一个很具体的形象，但是它就是有那个像烟这样一团烟的这样一个灵，就从他的身上就不断的散发出去。那那个意念就出来，就是说神的灵在身上是用不同的功能彰显出来的。那这是由耶稣基督所祷告父神差遣出去的圣灵。对，就这一部分有领受。
OK， 好，谢谢。我想呢，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是我们要去探究天上景象，还有在灵界里面奥秘，最直接最有效最快速的方式就是默想这两章。那我想的就是说在我们说是用想象视觉化，因为天上的景象还有第五章，你就看到第五章里面呢，大家在敬拜，然后这个神羔羊坐在宝座上面，那这个羔羊是配得称颂的。你看到有两个不同的群组哈，先是天上的这些长老啦、四活物敬拜，然后后面就是万民万族哈在敬拜。所以你也看到，可能呢，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过程哈，好像是天上的这些人呢先敬拜了第四章里面你所看到的，然后呢，他后面他所召聚到说宝血买赎来的人就会怎么样，就会一起来敬拜那么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两章当中呢，事实上就是上帝吩咐我们。因为我们是被差遣到全世界去帮助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这些人来，然后一起来参加敬拜。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第四第五章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去寻找这一些神国度的人，一起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那么在这个地方也非常的也非常的清楚，就是神羔羊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所以耶稣就是神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天上的景象，这永远到永远当中，耶稣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OK， 那么你在看到宝座在看到这个神的七灵看到四活物，看到24个长老，你可以看到一个合一，你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团队侍奉你可以看到被杀的羔羊，他一个人独立的 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他配得展开。所以他展开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被他买赎过来的肢体，基督的肢体就要开始去工作传福音。然后第一个印打开之后，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就是说，整个的天上就在等待这个时刻，这个时刻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第一印到第四印已经开始了，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现在一直在1234 1234，而且是一直在循环当中。那么这种顺序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赶快传福音，因为神要召聚我们，把普天下神所预定的召进来，一同来敬拜。所以你可以讲说，敬拜的人生或者一个目的啊，因为我们就是要帮助上帝完成他的旨意，那我们是在他的旨意当中，因此在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四活物，需要圣灵，需要所有这些天上的侍者的帮助。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我需要这样子的恩膏，我需要这样子的帮助，我需要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是一起在天上敬拜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近在默想的时候，我所得到的一些的启示。然后我仿佛好像在灵里面看见了这个鹰啊，特别是鹰。那我也是看到鹰，我没有看到其他三个，我就看到鹰哈。但是鹰呢，我知道那是飞在高天上面的哈，那个是一个有鹰的眼睛啊，那是一种启示，那是一种先知的灵在运行。所以常常的默想啊，常常默想啊，第三章不是第四章、第五章会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能够真正的进入到那个灵界当中。可能呢我们越多的默想，有一天我们真的灵就飞到了天上。因为我们呢就像刚才两位有分享哈，这个看到这个七印的没有办法砸开就大哭，因为我们有一个 emotion， 我们有一个情绪我们会哭是因为我们在乎当神看到我们在乎的时候，他一定要帮助我们去解开这个谜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存了什么样子的心态，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愿我们的意象都被打开，愿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启示可以领导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上生活当中更加的敬虔，更加的圣洁。事实上在你们的这个分享当中呢，我也被带进去了哈。那我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意象，我会看到长老长什么样子这个样式然后呢，他们真的就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地上匍匐敬拜真的是很美的一幅画。那这些图画呢，就是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奔跑我们的人生呢，不管我们是不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有这样的意象呢，可以怎么样，可以带领我们走下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走不下去，但是呢这些意象这些先知性的看见，可以帮助你跟帮助我继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21页，然后我们今天进入到22页哈。我再讲一次哈，我们下一个礼拜是中国的时间8点钟哈，因为我们这边的日光节约时间已经开始了哈。好，那我们来看22页在左边里面，他讲说是不同类型的意象哈。那我想请你加2个字就是不同类型 出现的意象啊，你加个出现的意象，因为他这个他是在讲说这个出现的意象是在什么时候会出现的哈。那它的类型当中呢，因为我讲过一篇道嘛，因为一个意象的分辨啊，意象通常有三种啊，一种是内在式的，一种是封闭式的，一种是开放式的啊。那内在式的就是 inner vision 就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大部分它 95%、96% 啊都是内在式的啊，也就是我们操练用这个视觉化意象的方式来解释经文，来享受经文的哈，那个是一种内在式的哈。但是呢，他作者在这边讲到五种哈，他第一种说，在你思想的时候呢，出现的一个即时性的意象，好像呢我们呢刚才在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我在思想当中我就出现了一些的意象。那刚才有人讲到被杀的羔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头羊，它的颈部啊就滴下血啊，站在那边。那这种思想里面啊出现的一种即时刻的意象啊，这并不是我刻意要去想的啊，就是突然之间呢就跑出来了啊。那有些时候呢，你在听到的时候，或者你在很努力的在听人家演讲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上课的时候啊，上我们基督教的课的时候，突然会跑出这样子的意象出来啊，那个是不经意的，不是刻意的，那么也是神借着这个意象啊，他也要跟你启示一些的事情啊，那是第一种啊。那这种的就是所谓的内在式啊，内在式的意象啊。好，第二种，他说在祷告的时候呢，出现的即时的意象啊，通常呢，我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呢，我会出现一些的意象，然后我根据这个意象，然后跟他解释，给他安慰、造就、劝勉。那这样子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内在式的意象，也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这种意象，有这种意念跑出来啊，那。有些时候呢，是意念先出来，然后意象才出来。那我特别问了我以前的老师哈，我说有些时候我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意念先进来，然后我讲出去的时候，我的意象才跑出来啊。在这当中呢，有一些先后，时间上有一点差别啊。那么他是说，他说你不用担心啊，他也常常有这样子的。他也常常这样的经历啊。那么他当时对我的这个解释，就是说那是你心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啊，微小的声音先出来，然后意象才出来哈。那么这个是有些时候会这样，但也有一些的时候呢，是意象先出来，然后呢我才去用自己的魂去解释。所以这样发生的几率呢，大概是意象先的机会比较多啊，大概是2/3以上啊。那有些时候是先有这个意念，先有这样的话语。但不管怎么样呢，意象呢都前后都会有出现的哈。那我再说，这个也不是你特别思想的，就是这样出来的哈。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出来的。好，那有些时候有些的人他带着他的问题来问你啊，有些人问你说请问你我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服事的方向哦，这个是我在中国服事的时候，这是我排行榜第一的啊，请问是为我祷告我将来的服事是哪一方面啊，这个是排名第一的啊。那排名第二的就是说我的婚姻啊这是排名第二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要求啊，我该不该换工作？我该不该这个娶这个女人啊？我该不该怎么样？我该不该搬家？我该不该到那个城市？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要求哈。当然呢，我就是为他祷告哈，因为我们是在服事的当中。 那么往往呢，神呢就在你服事的时候，圣灵的恩膏膏抹呢就会告诉你一些的事情。那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些领受的意象，好好的去给他解释，给他安慰，造就劝勉。所以是在祷告时候的意象。再说，这个也是一个 inner vision， 也是一个内在式的。好，第三个。就是看来看到什么？看到外来的意象，就是在意念之外看见的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呢，就是所谓的 open vision， 就是开放式的意象啊。比如说你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呢，就突然看到一个意象，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八竿子打不着关系，一点都没有。啊，就是突然看见了，就像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异象的时候，我在跟我的祷告同伴在讲话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牛的面啊，朝着我走过来，那我就吓一跳啊。这个时候呢，这叫做 open vision，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异象。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同时看见了灵界的事物，但是你自然界的事物你也同时看见。就好像以利沙的仆人呢，他不是很害怕吗？然后以利沙祷告，上帝就开了他的眼睛，他一看，哇，满山遍野火车火嘛，保护我们的，与我们同在的比对方敌军还要多，所以他就看见了。但是呢，他呢是看见灵界的生物，灵界的动作，同时自然界他也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 open vision， 是意外来的，天外来的这种意象。那就是很奇特。所以呢，我称之为开放式的意象，就是 open vision。你看到了，哇，感谢主。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服事当中，在你的祷告当中，你也常常会看见开放式的意象。那你开放式意象多的人，就表示神会大大的使用你，因为开放式意象毕竟不是太常见。那是第四点呢，在恍惚状态当中恍惚状态当中出现的意象，那么我称之为 closed vision， 就是封闭式的意象。那这种意象呢，就是说你恍惚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讲的，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我恍恍惚惚的，我不知道我这个意象，我是真正的人进去到那边去，还是我只是在外面看到而已？那我真的分不清楚，恍恍惚惚的，我没有办法分辨。就像彼得他在约帕俏皮匠西门家屋顶上祷告的时候，他在一个恍惚的状态当中看见从天上垂下一个大布，里面上面有很多的洁净不洁净的动物啦，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啊。那么彼得就是魂游向外，我就不知道到底是真实的我进去了呢，还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分不出来。所以那个叫做 close vision， close vision 就是封闭式，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在身内还是身外，不知道，恍恍惚惚的不明白，所以这叫做封闭式的。第五种就是梦中就是梦。梦呢其实呢你可以讲说那个其实也算是怎么讲，梦可能是封闭式、开放式，或者是内在式，都有可能，也是梦嘛。你好像真正的进去，可是你没有真正的进去。你好像梦到说你跑到马来西亚去旅游，但是你没有去。但是呢，你在做梦的过程当中呢，好像呢，好像真实的经历，好像你在那边游水这个真的是满身大汗在那边碰到什么人讲什么话，好像跟真的一样。可是那个梦呢，到底是什么事？不是，那就是叫异梦所以你可以讲说有这五种不同类型出现的异象那 希望大家可以有这样子的期待啊。啊，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异象啊？当然，最好的就是说我们在恩高之下，在这边没有讨论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恩高之下，因为有恩高的时候，我们所看的异象比较准确啊。因为仇敌撒旦魔鬼他也会透过我们所谓的异象啊来诱惑我们。好，但是我在说，当你感觉到平安，感觉到上帝的那个爱，那种比较有道德性很高的梦异象的时候，通常是从神来的。如果让你感到害怕，让你感到很不舒服，让你感到仇恨，让你感到想杀人的，或者是说想骂人的，或者是说引发你一些不好的情欲的时候，那些就通常来讲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去分辨哈。那么我想分辨对于我们意象的讨论，聆听神的声音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非常的清楚明白，我们一定要花功夫下功夫，好好的读圣经，因为这是我们分辨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好，那么右边这一块哈，就是所谓见异象的原则，或者是说你鼓励自我发展异象的原则，鼓励自己可以发展异象。我们不要说啊，主啊，你给我异象就好了，给我就好，不给就没关系。不是，我们要跟神要啊，神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跟神要求最好的。这最好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让我们有神的那种意象。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常常行在意象当中，就像耶稣一样啊。耶稣他讲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那耶稣要求我们要跟他的关系就像耶稣他自己跟父神的关系一样，所以就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讲的，他要看到什么，看到父做的他才做。所以呢，这上面有三个问题，你接受这样成为你生命的目标吗？还是你已经这样子活了？还是你愿不愿意学习这样子的生活呢？我的答案是三个都够了，我很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你在生活当中做的每一件你的决定选择，都是什么？都是看到耶稣做什么你才做什么。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操练，也是要把你生活当中所有的主权交给耶稣。你愿意交给耶稣嘛？就像耶稣他交给了父神一样，所以他就看见了。我觉得看见异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来，这是第一个。你鼓励自己发展异象，你愿意要像耶稣一样的过活，把主权交出去，他只看见父神让他做的。第二点，那我们要寻求，我们寻求异象呢，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就是这本书它上面所写的四个原则嘛。他说这个四个钥匙，第一个就是神的话就是即刻性的意念，第二个神的话是什么？要在安静当中能够聆听到，第三个你要寻求见到异象，第四个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这四个钥匙。你把握住这个四个钥匙，你好好的把神的话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因为你会忘记啊。我们现在上了年纪啊，很多时候呢自以为会记得， 啊，结果还忘记啊，所以神的话，神给你的启示，神给你的意念，把它写下来哈。所以呢，你要寻求意象，把这个意象写下来，定睛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定睛在你的需要，而不是定睛在你想要的东西。记不记得？不要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以至于在我们讲的时候，在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只看见偶像，神会借着你的偶像来回答你，这个要小心哈。所以第二点，我们呢寻求意象要定睛注视在耶稣身上哈。所以呢，你会选哪一个？你通常祷告的时候会寻求意象吗？还是不会？还是？你将来会，你要选哪一个？我已经选第一个了。好，第三点，我们必须观看着意象，直到这个意象停止出现。啊，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新奇的。他说：“我正观看我脑中的意象。”啊，这个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的，就是意象可以怎么观看？观看的时候要看到它意象结束。我们往往有些时候了，哈。我不晓得你怎么样了。有些时候呢，我看到意象很兴奋了，然后看意象那个就不见了。那有些时候我想说，主啊，这意象未免太快了吧？那请问，你可不可以把它拿回来，再进去看那个意象？有些时候意象我们看太快了，有些时候你可以跟神讲，再来一次，我刚刚没看清楚，再看清楚。或者是说，当你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时候，或者比如说你在前面看到一个很模糊的影子，在那个蒙蒙的雾中向你走过来，那你要注视这个意象，你看着他，然后祷告，主啊，他是谁？主啊，我要看见他，我要看得很清楚。然后呢，就看到，哦，是一个男人，哦，诶，他是穿着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衣服，哦，他把头发系起来，哦，他还有这个头巾，哦，他穿的衣服是淡蓝色的，哦，OK，他腰带也束好了，哦，他脚底面穿着布鞋，啊，身上背着一个背囊，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还牵着一头驴子，啊，缓缓的向你走过来，然后，哎，他跟你讲话了，哦，他请问你，他要去找一个人，某某人是你认识的，然后呢，你就说，哦，在那一头，然后他就谢谢你，然后就走了，然后继续走了。那我们在看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急着说，这到底要跟我讲什么，而是你把这个意象要整个仔细的看完。以后再来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这个意象当中，神会有隐藏的很多的意思在里边，所以我们尽量先观察的时候，先观察完以后再问这是什么意思啊？那就像电影里在这边讲的，他观看他脑中的意象，观看，要看得清楚。看他到底讲些什么事情，哈利路亚。那我刚刚给你们举的例子，就是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意象，我就看到这个人。那么我现在已经看完了，他已经走过去了，所以我的解释啊，我现在当场可以跟你讲，我的解释是这个人问我某一个我知道的这个朋友，那么他会去找他那。这个对我的意思来讲很简单，就是我会连接一个事工啊，因为他牵的驴子，他可能是先知，跟一个我认识的那个人会有一个好的连接，那么他就慢慢走过去了，我就祝福他。好，我们看第四个哈，第四个，我们的心必须相信，我们能在意念当中的意象与耶稣天使相遇，而且是真实的。属灵的相遇， 你真实的相信你可以在异象当中见到耶稣吗？你相信吗？因为你见过耶稣的异象的时候，那个异象永远永远永远跟着你，你在异象当中见到耶稣。如果耶稣跟你讲话，哇，我告诉你，那个是一个属灵的相遇。我曾经跟大家讲，我在异象当中见到耶稣，那个是超级的震撼。我看到耶稣，耶稣跪在他，我跪在他的面前，看到他的脚，看到他的腰带，看到他的胡须，就停了。我真的非常的激动啊！所以他是说，这样子的意念当中、意象当中与耶稣、上帝、天使相遇，这是圣经上有记载的。你好好去看这圣经上面的这些王上三章五节到十五节，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所罗门在畸变的时候，夜间在异象当中，神跟他显现，跟他讲了一些话，哎，你向我求什么，我一定要给你。那他有了但以理书这一些，马太福音这一些，这些都是真实的。你可以与那个，你可以在灵里面，在想象当中、意象当中碰到天使、碰到耶稣、碰到我们的阿爸父。OK， 第五项，很自然的把我们心中的眼睛交给上帝的方法是，以祷告的心进入一个圣经故事当中，允许神照他自己的意识出现，或调整眼目在耶稣这位信心创始成终主的身上，请他来与我们相遇，向我们彰显他的恩典。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督促我们、鼓励我们去发展异象的一个五个方面的原则。你可以见到异象，圣经有这么好的应许。那对我来讲，就是第三点，我们可以一直观看异象。换句话说，你以前的有些的异象，你以前看过的，你可以把它拿回来再看。对，我打个例子啊，我自己曾经在一个场合当中被提到天上去。那在天上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某一些的东西很特别。我看到天上我自己的居所，我看到我有一个桌子，很特别的桌子。哎，那个迎接我的天使说，这个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就是等我上来的时候他为我打开的。哦，那这些的意象我随时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我再一次的怎么样去仔细的观察这一些的意象。那我在天上的时候，曾经在一条河里面看到我自己的倒影，我一看就是我十岁的样子。我有一次在天上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镜子，我的影像在镜子当中是一个要出嫁的女士，穿着新娘的衣服。然后我看了吓一跳，然后我再看自己，我是一个男的，然后再看镜子，哎，怎么是一个要出嫁的女的？所以我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观看异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在看见这些异象的时候，其实我把它说是这些啊，鼓励我们自己发展异象的原则。盼望我们都能够真实的见到灵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到天上开会， 我有一次被踢到天上去，我就看到我两个同学啊，我们那时候在一起追求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鼓励性啊。我也盼望呢，我们在某一些的灵界的领域当中呢，会看到你，也看到我。盼望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灵界里面打声招呼啊。也许我们回到自然界的时候，可能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见到对方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让我们有一些的讨论。
老师，我有问题。
好，你问。
就是当您说了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您勾的是第一个问题啊。我通常会在祷告的时候是寻求意象啊。
嗯。
然后我们现在在操练安静等候神呢。
对。
那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一些游荡的心思。
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牧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要把这个游荡的心思要拉回来，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的话呢，再就是你自己仿佛你自己就好像是一张白纸在神的面前，那在这张白纸上是由神在这上面去写去画的。那我就想问问老师，就是这个游荡的心思里面会不会包含一些意象在里面？我怎么样去区分是游荡的心思还是神给我的意象？因为我现在就好像又到了一个就是地步，就是说什么，我只要是看到我里面好像是心思跑了，或者是看到一个意象的时候，我会马上说，主啊，主啊，你把我拉回来，我还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在你的面前，我不能够有太多的这个其他的胡思乱想的东西在里面。
OK， 很好。你看一下啊，在16页啊，16页中间部分啊，有问题跟解决啊。那你比如说问题的第三点啊，他讲说心思意念飘来飘去啊，那么解决的方式呢，他就说你要专注在主耶稣基督和你同在的意象啊，意思就是说啊，你要从一个左边的脑袋哈，你有在应用左边嘛，要转到右边去哈，那如果你心思一直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你要学以利沙哈，要找一个弹琴的来啊，然后神的灵呢帮助你啊，然后开启你的意象啊。当然我们呢我们也做过一次的这个作业啊，就是说你要去问神什么是使你安静的最好的方式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他就是说，哦，他只要唱一条歌敬拜一下，哇，马上心就安静下来啊，有些人不行啊，有些人要出去跑步啊，啊，有些人在半夜2点才行啊，那有些人啊，可能他要到深山里面去，我不知道啦，哦，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你必须要去问神说，什么是你啊，你要问神，什么是你啊安静最好的方式？那有些人像一峰就是说，他在刷牙的时候，他是最安静的时刻。好，但是或者说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哦，那是最安静的时候，神的话神的意象，哦，最多的时刻。但是不管怎么样，心思意念如果飘来飘去，你要专注在耶稣身上，而想到耶稣以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意象。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就像你曾经在启示录第4章第5章见到了这些意象，哦，你马上就去回到那意象当中，你的心就应该会安静下来。OK， 好，我们呢，先讲一下我们作业啊，请看那个但以理书7章。但以理书7章。9到14节， 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就是我要你在未来这一个礼拜当中好好思想，也应用你视觉化去思想你所看到的，然后下礼拜我们再来分享，好不好？我下礼拜我再说哦，你们 日光节约时间啦，所以是你们礼拜六早上的八点钟，所以呢请大家稍微早点起床啊。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就是讲到了就是遇见耶稣，在伊甸中遇见耶稣，还有前面的对对对，就是这个在那是问题的第四点这里。然后哎，我真的是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然后包括后面说可以看到把从前的印象拿出来再看，真的是从前的印象就出现在我的脑子里面，
感谢主。
然后我对，然后居然我会流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活化在我眼前那个主的形象。可是我的问题也出来了，就是说我有时候还是分不清我看到的是天使还是主耶稣。就是包括读经的时候，尤其是读但以理，就是我实际上我有的时候我分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主耶稣，就是主。但是就是这个我自己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区分。因为我在我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应该在我没受洗之前吧，我就是看到了我觉得是主，当时我觉得是主耶稣，可是我的团契的人说就说耶稣没有那么帅，他是个木匠，长得也很普通。因为我所看到的就是很高高大大，就是一个外国人的那种形象，就是从天上降下来。那时候我就在印象中，我就是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大概三四岁的小孩子。然后他还跟我说话，他说的话我听不懂，然后还拿了一本很大的一本，就是那个蓝色版的蓝色包皮的那种圣经，然后都是烫金的，然后指着上面的就是经文就指给我看，然后跟我说，可是我就听不懂。可是他们说那是天使，但是我就一直觉得那是耶稣，所以我就不知道。包括后面我也遇到过，我想老师这个我们该怎么来区分，还是说不用区分，还是怎么？
你要区分也可以啦，你就在意象当中 ，OK， 你就学老约翰，你就向他跪下来。他如果是耶稣，他会承受你的敬拜；如果不是的话，他会跟你说：“你跟我都是同作弟兄姐妹的。”不过我是觉得啦，要不要分？其实你最重要分的就是说，这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自从神来了，我都阿门。那或者你可以问他嘛，请问你是谁？OK， 我的劝勉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变成你一个重担。换句话说，你不要去思想这个到底是耶稣还是天使。好，在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分得那么清楚。你只要分辨是不是从神来的就好了。OK，
我知道了。
好的，谢谢。好，还有问题吗？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的分享，非常的非常感恩。哈利路亚，好的，那宝师，请你为我们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好吧，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耶稣，谢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是的，每天遮盖我们，让我们看见更清楚的意象，让我们也接近我们的属灵的官能，主要让我们听见、看见、说的、闻的、触摸的，都是从父神而来的。 主要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语，进到你话语的里面，进到真理里面，主要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带领而行，不让我们偏左，也不让我们偏右。主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因着这样的渴慕，我们都能够被提升，不断的被提升，更清楚的，主啊，真的是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进入命定，进入呼召。主，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你祝福纪念老师，也祝福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们